OK，好的，我们来，今天来灵修的是28、29、30这三章的内容啊。我刚才特意让古弟兄读了28、29章啊，你会发现28、29章当中有非常多重复的献祭的条例。希伯来文有一个特征，它的文法上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重要的事情一定是重复的说，这跟外邦人说话是不一样的啊。那么28章到29章分两部分内容啊，第一部分呢是28章的1到15节。第二部分呢是16节到29章的结束，所以呢，基本上是在这里重申了，因为这里的很多的内容在立位记里面是有的，但是有些细节会不一样啊。那么所以呢，是在这里重申了，并且再次确定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的献祭生活的条例。这个献祭生活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每日、每月常献的祭，还有一个方面是碰到特殊的节期要献的祭，啊，逾越节、七夕节、吹角节、赎罪日啊、祝棚节，所以他把它分成这两个部分。然后呢，30章呢讲的是许愿的条例。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28、29、30要把它放在一起。大家首先要明白，在昨天的灵修当中，我们看到哥斯比事件之后，耶和华吩咐摩西第二次数点以色列百姓。昨天已经讲过了，第二次数点以色列百姓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虽然数点的标准仍然是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男兵在12支支派当中，但数点的目的除了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外，还要按照这些数目到了迦南地分地为业。所以这一群人啊，当然他们上一代都已经倒闭旷野了，与第一次数点的啊唯一剩下来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但是这一代人神必定会啊。带领他们进军迦南，并且得地为业，所以才会涉及到后面的分地。所以在昨天的26章当中，已经讲到了分地的一些原则，按照人的数目来，然后研究分地。27章解决的一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来保证，西罗非哈的家庭一个特殊的案例，来保证各个支派以后进了迦南之后，他们所得的产业的不变形。所以前面呢，26、27解决的是谁来进迦南，得多少产业的问题，人和产业的问题。然后呢，28章、29章分成两部分，涵盖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每一天和特殊节期的献祭。所以这个表明什么？28章、29章表明什么？所以能用一句话表明耶和华吩咐这些条例的目的或者想要启示的信息。他想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当然，这些条例在立位记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但是因为上一代人的倒闭，这些条例需要重申，对吗？但是它的一个原则的核心信息是什么？想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什想要告诉百姓进迦南之后该如何活在神的面前？那么该如何活？答案是什么？纪念造他们的主，什么叫做纪念造他们的主？那这个概念是基本 双重错误，主只是造他们的主嘛，他们只是在纪念主的创造嘛。然后什么叫做纪念？你这个是双重的问题。这时候他们对主的认识只是你是我的创造主，然后献祭只是为了纪念嘛。很明显，你从文本上来说，神最啊，OK 啊，等一下啊，很明显，神在这里强调的是以色列人啊，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牢记一件事情，当然跟上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要领受的是一样的，就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生活的中心、生活的核心，每一天的安息日的每一月的，到了特定的节期的，他们生活的重心是什么？是献祭生活，献祭是他们生活的重心。我们吃喝是生活的重心，工作是生活的重心，赚钱是生活的重心，玩乐是生活的重心。以色列人献祭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不管以色列人自己是怎么觉得的，在上帝眼中，献祭的生活是以色列百姓生活的重心，并且是以色列百姓与万民区分开来的标志。啊，把这句话记下来。献祭生活是以色列百姓生活的重心，最重要的中心，也是以色列百姓与万民区分开来的标志。那为什么呢？那下一个问题。也就是，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么献祭生活，那么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就是要杀这些牛，杀这些羊，然后呢每天几只，然后用什么的酒，用什么的面，所以献祭生活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献祭生活是以色列百姓生活的重心，那么以色列，那么这个献祭生活的核心意义又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要去回顾旧约的献祭。我们在其实这就是立位记的核心，我们常常讲的旧约的献祭，谁需要献祭？罪人。献上什么祭物，神所悦纳的？谁来献祭司？献给谁？耶和华。献祭的结果是什么？献祭的结果是什么？神悦纳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啊，这几个方面，明白吗？谁来献？以色列百姓。但以色列百姓为什么需要献？因为他们仍然是罪人。献什么？祭牲。什么样的祭牲？神所悦纳的，按照上帝的规定所献的祭牲。谁来帮助他们献？祭司。献给谁？献给耶和华。不能献给其他的神，对吗？献给耶和华。当然，你还可以更详细点，在哪里献，在会幕。那么结果是什么？罪被解决啊，神的赦罪之恩领导。好，那么这所有的方面，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当然你就可以想到，在我们如今在新约的百姓，我们也是罪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祭司，他为我们将自己献给神，结果是我们仍然与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得蒙赦罪之恩。献的，你们来看啊，这里面有很关键的问题。肯定，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好，你们来看啊，这里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假如说我刚才给你们的结论是对的，在现在这个时候，在上帝眼中，以色列百姓进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重心是献祭的生活。 假如这个结论是对的啊，假如说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结论移不到新约来，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在这个旧约当中，以色列百姓谁来献？祭司来献，献上什么祭物？献给谁？献给耶和华。在旧约的这所有的这些献祭生活当中的要素，到了新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好，那么我们如果把刚才前面的那句话，如果要照移到新约当中来，那就变成什么？变成新约的子民每一天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也是献祭的生活。但是问题是，这个献祭生活在刚才照搬的时候，都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但是圣经又告诉给我们听，耶稣基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为祭，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这个献祭的工作已经结束了。神的儿子作为最终的大祭司，无瑕疵的大祭司将自己献上一次，我们就与神和好了。所以在新约的百姓当中，你不能说是耶稣基督献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那么我们确实是只能去纪念了，只能去纪念啊，想着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献上为祭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存感恩的心。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做过了，他不能够再去做了。啊，那么什么样的事情是新约的百姓的献祭生活呢？所以到了新约，保罗就会说，你要将自己献上为祭。新约的百姓的献祭是要将自己献上为祭。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赎罪的祭之后，我们要将自己献上为祭，将自己献上为祭，就是与基督的联合，就是表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点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换句话说，在旧约以色列百姓当中，这每一日所献的燔祭，每月安息日，到了节期所献的祭物，是他们与万民的区别。那么到了新约的百姓，你与万民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你为主而活所献上的祭，每天所将自己所献上为主而活的祭，就是你与万民所区别。所以你与万民所区别的，不是宗教的物啊，不是那些圣物啊，挂一个什么样的圣物，被谁开过光的，被什么高，被有什么油高过的，不是你的那些礼仪，而与万民有区别的是我们为主而活的生命。当然，这个生命在基督里面。所以你们来看到啊，节期之前也讲过，这些节期都是以色列人的一年的啊，这样一个一年的这个周期的时间当中最重要的时间点，神将他们分别把这些节期分别为圣。当然，这些节期的寓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之前也讲过了。然后你这些节期当中再要啊献上这样的祭。所以以色列的人的生活是以这个为中心的，所以你们明白吗？这个属灵原则，反观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活到底以什么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常常很苦闷，他觉得好像我的信仰不落地。我们的信仰不落地，不是因为信仰不能落地，而是你不愿意把它落地。以色列神也吩咐的非常清楚，而这些献祭的生活的属灵含义，神也解释的非常清楚，特别在利未记里面，只是以色列人就是要徒有其表的这么去做，甚至到后面把这些祭物都换了，我为什么要献无残疾的、最好的公羊、公山羊的这些东西多贵啊，公牛犊，为什么不能献个先天性残疾的、有疾病的呢？如果你想要用一个形式的东西去代表里面的实质，慢慢形式 自己也会走样。好，然后啊，等一下，还没结束，我要给你们看一个更广阔的内容。然后你进到三十章，因为三十章的刚才古伯的时候没有读，但是刚才我让你们看了啊。三十章很短啊，但是很多基督徒呢，我相信他很不大明白三十章是什么意思，而且为什么要放在这里，而且好像很突兀，好像跟上下文都没有什么关联。三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在这里先读一下。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是耶和华吩咐的命令，吩咐给摩西，摩西吩咐给支派的首领传达下去。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这个许愿和起誓的词是差不多意思的词啊。就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约束自己的意思就是不能够食言，不能够做不到，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行。啊，这个意思中文解释得很清楚了。然后只是后面比较复杂的是什么呢？啊，女子年幼还在夫家，没有出嫁的时候，如果她许愿，父亲听到了默默无言，默默不言的意思就是父亲默认了你许的这个愿，父亲听见了。然后这个所许的愿就定下来了，你要认真的去行，必要按这个，不能食言去行。但是如果父亲听见了，若不应承，就是父亲不允许，父亲有反对的问题，所以你所许的愿就作废。从理论上来说，这里也存在第三种情况。啊，听清楚啊，从理论上来说，这里存在第三种情况，哪第三种情况？就是你所许的愿，父亲没有听见，对吧？但为什么这种情况不列出来，知道吗？为什么这种情况不列出来？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发生的。你不能偷偷在你的家，在你的被窝里面许一个愿，别人不知道的，父亲不知道的，这是不可以的。父亲必须要听见，说明这个愿是必须是公开的。至少要在父亲面前是公开的。好，然后就是这个女子出了嫁之后，然后呢，同样的事情呢，同样的事情是一样的。她在丈夫的家里许了愿，要约束自己，丈夫听见默默无言啊，然后这个愿就要定啊。丈夫如果听见了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那这个愿就废掉了。好，所以最后说，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夫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现在啊，28:29，现在28:29，就像我们捏面团一样，我现在之前就把28:29给你们捏在一起了。它意味着神确定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生活的中心是献祭生活，而献祭生活的核心就是为主而活。只是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常常只涂其表。好，那么28:29你明白了。好，那么30跟28:29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大家想想，给大家一分钟。把三，因为圣经当中你们一定要明白啊，圣经当中任何一节经文。它必定和上下文是有关联的，任何一章必定与上下章是有关联的，任何一卷书必定与它前后卷的书都是有关联的，它不可能没有关联，因为它是上帝一以贯之在历史当中的启示，它一定是有关联。神所绝对不可能说的话是东一句西一句，然后来补啊，前面讲了一大通，但是后来发现有漏洞了，后面又临时冒一句话来补前面的漏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只要是他没有在时间上有比较大的，比如倒叙啊、插叙啊，只要他时间上是连贯的，一定是有关联的。 想想他们的关联性在哪里？阿明，那个给我点。好，你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听到声音吗？你们在思考这问题之前，首先回到30章的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者起誓，要约束自己的话，必要照着所说的话去行。请问你，人会许什么愿？以色列百姓作为神的百姓，神所选召的百姓，他们会向神，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向耶和华许愿。那么人会向耶和华许什么愿？你说满足自己私欲的愿，好，举个例子，他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保佑我，发财，我就多献一些祭物给你，多献一些牛羊给你。”假如说有人这样来许愿，好，现在你把这个许愿套在这个第二节当中，耶和华命令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如果向耶和华许愿，耶和华命令什么？要约束自己。”按照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行。如果有一个人是按照他的私欲去许愿的，假如说他按照他的私欲去许愿的，如果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件事情本身是耶和华所非常不允许的。那么还会不会要让这个人去按照他所发的心愿去行呢？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所许的愿都一定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呢？他都能保证自己所许的愿不是出于私欲，一定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呢？当然不是。许愿呢，起誓其实跟祷告相差不多。你要么以自己的需要为出发，以自己的是人本的，要么就出于上帝自己的旨意。首先，人都不是完人，他们所许的愿和所起的誓都不能保证100%出于上帝自己的心意。这是第一。第二，你在这个话当中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耶和华吩咐要按照他们所起的誓、所许的愿去行。一定有个前提，就你所许的愿、所请的事，一定是要符合神的心意，不然去行的不就犯罪了吗？耶和华会吩咐人去犯罪吗？好，现在你理解了这两个问题，再去看30章有没有明白？所以再去看30章有没有明白了？现在。他举了一个例子，首先许愿的人不是只有女人，对不对？男人也能许愿，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他举了一个例子，他以女子举一个例子，下面是举例的，以女子举例子，女子在附加的时候，父亲现在起什么作用？女子出了嫁之后，丈夫 这个女子许愿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请问？你看得很清楚吗？父亲听了之后，父亲有两个反应，要么默默无言。什么情况下会默默无言呢？什么情况下会听见的时候却若不应承？父亲起什么作用呢？丈夫起什么作用？刚才说的这个女子，她所许的愿，她有没有可能随自己的心意啊？当然有可能。所以这里的父亲和丈夫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监督和把关的。这意味着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有权柄的。那么一个男子许愿呢，他也可以偷偷在被窝里面许吗？那当然一定也不是这样，他需要在见证人面前，而可能是首领。他在家里可能是父亲。他成家了之后，可能是某个要在支派的首领面前一样的，也是需要被监督的，对吗？好，然后你现在再把28、29、30放在一起。现在你把28、29、30放在一起，想象以色列的生活。现在你把28、29、30放在一起，想象以色列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好，以色列生活有什么特征？他们生活是宗教性的吗？仅仅是宗教性的吗？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做这些事情，啊，燔祭必须要献完，你的就像你的一个要做的事物的清单列完，啊，是这样子的吗？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特征当中？首先，献祭是献给谁的？耶和华。后面的许愿启示是向谁许愿启示？耶和华。首先，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以上帝、以神为中心的啊，还没结束，以神为中心的，并且有什么？以神为中心的，并且有什么？并且有什么有秩序的生活，为什么这个要加上去？是28章、29章的所有献祭的条例。如果他们要按照这些献祭的条例去做，是谁要来帮着他们献祭呢？祭司。谁要来帮着他们一起来杀这些牲畜呢？利未人。谁来检测他们所献的祭是否符合耶和华的规定呢？祭司为什么要记载的那么详细？面一法1/10，酒要怎么样？多少奠酒一新1/4，谁来测量？谁来测量？这说明你所献的这些东西都是要经过测量的。你说我在家里测过了，我就过来，这就是一新那个3/3了。祭司拿过来帮你去献上这东西的，都要重新做测量。 谁来监督你所献的祭物是符合这些上面的标准的呢？是公的，是母的，多少岁，有没有残疾？他们在家里的时候，父亲就是他们的权柄。出了家之后，丈夫是家里的头。在会幕门口献祭的时候，祭司要负责管理的。男人都由首领来做管理。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生活当中，而这样的一种秩序的生活又以耶和华为中心。好，这一个原则就是与从约书亚记他们进了迦南之后，到了士师记，以色列人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等到那时候，以色列人生活是什么？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妄为，任意而行。这个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打破了现在上帝所设立的命令。原来神在他们的，无论是在会幕门口的，在神面前的，还是在家庭生活当中的，各种的秩序生活是都是列得井井有条的。而且他们必须要按照这样去行的，但是他们却不这样去行。他们本来当然不需要王，因为他们本来神就是他们的王。耶和华所设立的士师也好，耶和华所设立的首领也好，已经执行了王权了。但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王啊！以后再会跟你们讲，撒母耳记他们要有一个像外邦人一样的王是什么意思？外邦人的王是做什么的？外邦人的王跟神在他们中间所设立的这些首领，原来神的一个旨意是怎么样的一个相违背的？所以现在我回过来告诉给大家听，一个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大的特征是什么？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你们。我为什么常常说不要觉得你挂了一个什么金的24K 的十字架，你就是个基督徒了？你进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哇，这富丽装扮的富丽堂皇，人员众多，诗班都唱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专业，钢琴是几万块钱一架的啊，还有什么乐团，事工排都排满，你就是一个教会了。好，最重要的是要有什么？知道吗？所以这个四个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把我刚才前面的话总结成四个字，就叫什么？我发给你们，之前都已经打过了这个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把我刚才讲的那句话，刚才讲的以神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生活，总结成四个字，就叫这四个字：神治秩序。神治秩序是什么呢？天国的样子。那么到了新约的基督徒，你的一切的生活都要被主来掌管。并且主在你的生活当中安排各样的权利。所以，当我们常常讲，我们以主为中心，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以神为本，并不代表你就把所有的权柄全部取去掉。当然不是，神本身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设立各样的权柄来执行他对你的管理的。但是呢，同时你又不能说啊，因为丈夫是我的头，所以我的丈夫是外邦人，他在我属灵身上都对我有权柄，那就又错了。以神为中心，上帝的权柄是绝对的权柄，高过一切。 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完。好，那你们知道神智秩序的反面是什么？这个的反面是什么？好，这个的反面就是好像都是自己来做自己的主，是吧？好，那么当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主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会任意妄为，是不是啊？就会任意妄为。好，任意妄为的结果是什么？知道？任意妄为。当一个群体啊，无论是教会，无论是社会，或者一个家庭，三口之家，每个人都任意而行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混乱，对啊，当然会混乱，但是这个结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当然会失序，但是这些都不确定，这个结果就会产生什么？你们知道吗？产生两种人，就会产生两种人。记住，当一个群体啊，这就是神所设立的在社会性上的一个法则，重要的一个法则。所以神是如此的爱以色列百姓。他将以色列百姓从万民当中脱离啊，埃及为奴之家，因为埃及为奴之家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的一个样板。当他脱离了之后，带到他的身边来，带到西乃山下来，神要亲自的管理他们，让他们做他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了之后，神要塑造的这样一个以色列百姓的社群社会，是一个神治秩序的社群社会，就像他们脱离什么？对。只会产生两种人，暴君，暴君是对的，但是还有呢，不是奴隶，而是暴民。只会产生两种人，暴君和暴民，这是在社会层面。那么，你这个暴君和暴民同样可以应用在家庭层，应用在教会层。这就是当每一个人啊，他都任意妄为，每一个人都无视任何别人对自己的权柄，完全按照自我中心去做的结果。教会的当然也是一样的，当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暴君和暴民这一对组合所形成的秩序，会在是这个世界啊，这个末后的世代一个发展的方向，它会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所制约他们所产生的很多东西都会慢慢的脱落，无论是制度的层面的东西。啊，制度层面所设计的东西，文化层面所习惯性的东西，都会慢慢慢慢的脱，到最后呢，只会剩下这两类人。当然，中国肯定是遥遥领先的了，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产生就会产生这些东西。你们知道，我给你们举一个最近一个很火的社会现象啊，你们知道现在最火的游戏是什么？考考你们。我都不让你们打游戏，并不代表你不应该去了不让你们打，对，很好，黑神话悟空啊。为什么这个游戏那么火，知道吗？我看了这个游，我，但是我因为这种游戏，我小的时候打游戏打得多，这种游戏我看了这个游戏全部的剧情，我看了这个游戏全部的剧情， 然后呢，我还听了有一个政论时评家，有一个政论时评家说，他说这个游戏呢是有很多的政治隐喻的。他说呢，因为孙悟空这个概念呢，一直都是，就是《西游记》啊，《西游记》中国的四大古典、四大名著呢，它都是有政治隐喻的，都有非常强烈的政治隐喻。《西游记》呢，也是有非常强烈的政治隐喻。《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和如来佛代表谁，知道吗？如来佛代表什么？如来佛代表这个世界的掌控，是吧？孙悟空代表谁？代表反抗者。那么孙悟空的反抗，孙悟空原来靠自己一己之力打到天庭，然后被压在五指山下，是吧？被压在五指山下之后呢，当如来把他放出来，然后他要陪着唐僧去西天取经。你们知道西天取经当中，如来是怎么改造孙悟空的吗？让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不是，当然紧箍咒是个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象征。紧箍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降服在唐僧的一个权柄下面，束缚自己的能力。然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孙悟空遇到了99、81难，遇到了99、81个妖怪。这些妖怪都是有深厚的后台的妖怪，对，明白吗？这些妖怪背后都是属于某个天上的神仙的。而孙悟空到最后之所以可以战胜这些妖怪，不是靠自己的金箍棒的，是靠去求各路神仙把这他们的妖怪给收走。所以孙悟空打败这99、81个妖怪。如来就是让他去磕99、81个头，各路神仙都要磕下的，到最后就成佛了，孙悟空就被收了。五指山只是压住孙悟空的身体，降不服他的心呢。而当然，《西游记》的作者是明显站在孙悟空的角度的，所以他是有个反抗精神的，所以老百姓之所以喜欢看。这是因为什么？中国是报名社会，中国人的文化的啊，中国人文化里面的一个核心，成为啊中国普通老百姓真正内心的人生目标，你们知道是什么？根本不是嘴巴上所说的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那是表面上说的，那是为了写八股文的时候写的。中国所有中国人里面的文化内涵，真正的人生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孙悟空最后成佛的那个称号，叫斗战胜佛，是不是叫斗战胜佛？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我斗战了之后要胜，最后成佛，不仅要胜过人，还要成佛。好，现在然后呢？那个政论家呢，就说这部。现在写这个游戏的人公司呢，其实代表了很多老百姓的心声，然后呢，是有很多的政治的隐喻在里面，怎么样，所以下面的很多打游戏的人的评论呢，都表达了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什么什么，我发现他们这完全错谬，根本不了解中，就是根本对现在的世界格局一无所知。你们知道做这个游戏要投入多少钱？根本不是一家小公司可以作恶的出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绝对是一个不是凭一己的理想主义者能够做出来的，这就是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宣传产品。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人看不懂这个游戏到底为什么要去做，就是他们不能站在一个老外。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文化的输出，而这个文化的输出是输出给老外的，不是输出给你中国人玩的，是给老外玩的。好，这个游戏背后要达成什么目的呢？就是要向老外告诉给我，向老外输出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什么意识形态呢？ 战斗的意识形态，斗战胜佛的意识形态，孙悟空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故事的结局，悟空死了，但他精神留了下来，精神永垂，永垂不朽。谁是这个世界的孙悟空？当然是中国，中国要崛起，打破原来如来佛所统一的天庭，打破这个世界的秩序，打破一切，革命才是硬道理。还搞不明白吗？老外，这些就是要向老外输出的。这个猴子原来被你们压在五指山下，现在要跳出来了。知道吗？然后呢？然后这个原来《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呢？《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呢？大闹天宫的时候呢，是没有内应的。但是我刚才跟你们讲什么？这个世界是整个世界将会越来越滑落到这个两极的失序的状态当中，它会成为由暴君和暴民所组成的这个概念当中。老外不一定能明白，你错了。老外当然能明白，因为所有老外都是内因。因为老外现在所生活的社会也在慢慢的往这方面去滑落，他们也要打破一切。为什么巴黎奥运会要搞那个断头的王后啊？法国大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他们也要打破一切。他们现在连什么都打破了，连性别都得打破了，男人和女人的界限都给打破了，什么都不能，什么不能打破。斗战胜佛，中国人是比较低端的，我没有东西吃了我就要抢，我没有女人了我就要抢，对吧？但是老外的打破这一切，他的理由是非常理想主义，为什么？为了公平，为了公正。明白吗？所谓的共产就是要达到结果的公正，这就是正义。结果的公正就是正义。这就是西方现在的主流的思想，正好跟这个是契合的。然后这两股潮流会结合，然后会摧毁之前所建立的一切。所谓保守主义的这种秩序都会被打破，然后剩下世界上就会产生最后两种人，就是暴君跟暴民进入轮回，暴民被压制，然后大闹天宫推翻暴君，成为新一轮暴民，懂没？当你去看世界的问题的时候，世界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把非常重要的钥匙就叫秩序，你只要看秩序就可以了。我都推荐你们要去看看这个游戏的剧情，我昨天都看了很久这个游戏的剧情。而且这款游戏结合了现在 AI 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技术，所以它做得特别漂亮，特别逼真。我昨天不是跟你们说吗？你们想想你们原来的生活，你们过去所有的生活就是三个字，就叫斗啊，争啊，斗争要把它分开来，斗就是 fight，争就是不断的明抢暗夺，最后卷。你所有的生活都是这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然后这个呢，就要传输到全世界。而且呢，这个趋势呢是不能阻挡的，所以11月份的美国大选为什么非常关键？这是最后一块阻挡的牌子啊！川普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川普是最后一块保守主义拿出来的遮羞布，而那个哈里森呢， 就是个很典型的共产主义者，很典型。对，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主日是讲31章，也可能31章到32章。所以在幕后的世代当中，为什么教会需要兴起？教会兴起是什么意思？是教会人越多越好，教会钱越多越好？不是，是这种神治秩序需要被兴起，懂吗？你们到，就很多基督徒到现在还不明白，教会与这个世界征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不是比大家谁人多，不是比谁钱多，不是比谁嗓门大，而是比一种生活的方式。好，祷告吧，或者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主带着你的话语，借着话语来在你的百姓们心目当中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若不是你的话语带领我们，我们仍然是瞎子一样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而不知所措。求主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百姓，特别带领你在中国的教会，带领你在中国人当中所拣选的你自己的儿女能够来跟从你。单单将荣耀归给你，并且在家庭、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尊你为圣。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